这个，如果你把这个 g 看成一个实的，它的 Keeling 型 xy 是等于2倍的这个 kxy，这个 k 就是看成负的，是吧？负列代数的时候，这个 Keeling 型啊，2倍的取实部啊，这个很自然取实部，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负数啊，这个地方肯定是实数，因为你去求 g 嘛，是吧？变换求 g 肯定是实数了。啊，肯定是实，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来呢？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实里代数是半单的，我可以推出来当且仅当它的符号是半单的。啊，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实的或者符的这个里代数的这个半单怎么判别呢？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它的 Keeling 型是不是退化。那么你从这个地方你看出来了，啊，有这个的话，它是不是退化？实际上，当且仅当在看成负的时候，是不是退化是一回事，是吧？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结论。那么这一节的最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在表示理论里边它肯定会用的，啊，就是所谓的戈当分解，是吧？戈当分解还有戈当对合。啊，虽然我们只列了几个定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真要把它严格的证明，严格的这个写出来，这个得至少得一两节至少得两节才能完全讲清楚。好，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的这个实形式的这个定义。我假设 g 是一个负里代数。所谓的一个实形式，所谓的一个实形式，首先 g 是一个是 g2 的一个子代数。注意，我把 g 先看成实的里代数以后，取出一个子代数，因为实形式必须是实的，所以我先把这个负的看成实的这个里代数以后。我从里边取出一个 g0，这是一个实的子代数，实的子代数。那么它什么时候叫实形式呢？就是要作为这个空间，实的空间 g2 是等于 g0 加上根号负一 g0，这两个子空间的直和，这两个子空间的直和。如果满足这个性质，我把这个 g0 就叫做一个 g 的一个实形式。g 的一个实形式。好，那么我们前面说了，作为集合，实际上 g2 和这个 g 是一样的。那么你既然 g2 等于这个的话，也就是 g 里的每个元素，实际上都可以唯一的写成 g0 的一个元素加上一个根号负一乘上 g0 的一个另外一个元素，啊，这是唯一的，啊，这是唯一的。那么如果有这个性质，我可以证明这个 g。实际上是和 g0 的符号是同构的。好，那么底下这个我们给了一个定理，就是有关于这个实形式的这个分类的问题，分类的问题。那么它很重要的就是在半单的情形，实际上实形式的分类基本上是从这个仅的情形里边去导出来的，是吧？从仅的去导，是吧？它有非仅的，有非仅的，所以这个定理就是说，如果 g 是一个负半单里代数，那么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实的形式 g0 实形式，而且 g0 是一个仅里代数，这个做实际上可以把这个 g0 具体的构造出来，怎么构造呢？就是用前面的根空间分解，实际上。你找出这个 g0 的一组 g，大家去看看，一些书上很多书上都有这个实形式是这个仅的实形式是怎么做的。实际上这个不单是存在，而且在同构意义下是唯一的嵌进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唯一的，有一些唯一性有一些唯一性。好，以下我们最后就是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戈当对合和戈当分解，是吧？戈当对合、戈当分解都指的都是实半单里代数的东西，实半单里代数的东西。 我假设基灵是一个十磅的纽带数，基是它的孵化，基是它的孵化，那么 G 对于基灵就有一个共轭，就是 A 加上什么根号负一 B 变成 A 减去根号负一 B，这就是如果这个 AB 在基灵里面，这就是所谓它的共轭运算，我把它记成，这个怎么变成基灵了？这个应该是 sigma，这个是 sigma。那么我把这个共轭记成西格玛以后，那么基零有一个，我就可以定义什么呢？定义戛当分解。什么叫戛当分解呢？我把这个十磅的纽带数基零写成 K 零加上 P 零，是吧？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基零，这个打印错很多。这里边要求这个 K 零是什么呢？K 零是一个子代数。是吧？K 零是一个子代数，P 零不能要求是一个子代数，只是一个子空间，G 零的这个实现性子空间。那么这种分解，我什么时候叫一个戛当分解呢？就是我如果能找到 G 的一个井的实形式，前面我们说了，它肯定找得到的。我能找到一个 GK，让这个 G 的井的实形式，让这个性质满足什么呢？让这个 西格玛 这个 GK 要包含在 GK，也就是这个对合，这个 G 对 G 零的这个共轭，这个共轭运算保持这个 GK 不变。那么我令这个 K 零呢，恰好就是 G 零交上 GK。大家看看这个 G 零和 GK 都是这个 G 的这个实形式，当然都是 G 里的这个子集合。所以这个交是可以的，这个交是可以的。我要求这个 K 零恰好就是这个交，而这个 P 零呢，恰好是这个井的实形式加上这个根号负一 GK，是吧？上这个根号负一 GK，是吧？这个 P 零应该是在，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形，直观的讲，也就是 K 零实际上就是 GK 的交上 G 零，而这个 P 零呢是 GK 的这个。乘上虚根那一部分，交上 G 零，是吧？交上 G 零，这种分解就叫一个戛当分解。当然，这个定义实际上不好，太复杂了，但是原始的定义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给出几个等价的条件，就会看出戛当分解实际上是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描述的话，反而是很简单。比如说定理。这个3.13定理3.13，我假设 G 是一个十的磅单纽带数，那么第一个式子告诉你肯定存在戛当分解的，肯定能找到戛当分解。第二个事情，两个戛当分解，两个戛当分解，那么我都可以找到 G 零的一个，伴随群，G 零的伴随群都注意，我们昨天讲过的，伴随群实际上都是GL G 零的元素，也就是实际上都是 G 零的它的可逆的线性变换，G 零的可逆线性变换的元素，所以我能找到伴随群里的一个元素，让这个分解怎么呢？GK 一等于 K2，GP 一等于 P2，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伴随群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意义下，这个戛当分解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不但存在，而且只有一个。好，那么最后我们给出一个定理，最后给出一个定理，3.14，这个3.14可以说，而且这个比我们前面这个用个井实形式来表达的这要轻更容易理解。更直观一点，好，也是这个 G 零是一个十的磅单纽带数，那么 G 零我找到一个分解，分解 G 零等于 K 零加上 P 零，这个时候注意 K 零是一个子代数，K 零要求是子代数，但是 P 零绝对不可以子代数，它是就是一个子空间，这是空间直合了，空间的直合，它什么时候是个戛当分解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 第一个事情，x 加 t 到 x 减 t，其实现在是实际上基因里面每个元素都可以唯一的写成这种 x 加 t 的情形，我就做一个象形变换，就是把它记成 s，就是 x 加 t 就对应到 x 减 t，这是基因的一个象形变换，啊，这是基因的象形变换，啊，这个应该是下标零，啊，这打印错误太多，啊，下标零 p 零，啊。那么这个象形变换，它说是基零的一个自同构，这是一条，啊，是基零的一个自同构，而且还有一个性质，这个 K 零型，B 的 K 零型，限制在这个 P 零上是正定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你简单的写出来，也就是 P 零，这是正定。啊，这个限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去求这个值的时候，这两个元素啊，这两个元素都是取自 P 零，那么这就是正定的。啊，正定的话，当然这个限制在 P 零上，实际上就是一个内积啊，就是一个内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限制在这个 K 零这一部分，它是负定的啊，这是负定的，所以这个。嘎当分解的条件啊，我想就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也就是这么一个分解，一个是里带数，一个是线性空间。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求这个东西是自同构，这个对应是它的一个自同构。第二个就是要求这个 K 零型限制在一个地方是正定的，另外一个是负定的啊，所以这就是嘎当分解的另外一种定义。当然，嘎当分解实际上还有一些等价的条件，我们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大家，后面我们要讲这个里群的表示的时候，因为它那里边是所谓一般的约化里群，约化里群跟半单里群就差一点，就差个中心，是吧？就差个中心，那里边可能会经常用到嘎当分解，啊，经常用到嘎当分解。而且还有很多当然别的性质，大家到时候不要说没有提过，我们至少是提过了，是吧？锦鲤群和锦鲤代数的定义有了，有两个东西需要提一下，因为在表示理论里面非常有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我在这用笔写一下，锦群的这个哈尔彻度是吧？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吧？啊，就说实际上不一定是里群了，一个锦的托普群，就是上面有一个对函数积分的办法。这个积分呢是这样，满足的性质就是积分一般的性质都有，你比如说像可加性，然后线性就是一个函数乘一个倍数积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倍数拉出来，啊。那么它关键的就是哈尔彻度是双不变的，也就是左边作用和右边作用都不变的，啊，就是说对函数积分，啊，你就说左平移变换和右平移变换，你去做这个变换，得到以后这个积分的值不变，是吧？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双不变嘛，是吧？主要的就是这个双不变的这个性质，别的和这个积分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啊，关于这个，大家看看这个现五义，它的里群简易，还有就是现五义侯自新先生和孟德济三位先生写的，是吧？这个里群简易，这个它有证明啊，前面他提了，到附录里边是有证明的，啊，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啊，就有这么个测度，因为讲表示理论里面很可能他突然就给你积分了，这个不单是这个锦鲤群上可以。就是一般的，实际上就是托普群。我们讲的锦群就是可以是托普群，这个上面也可以的。好，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YR，它的这个 unitary trick，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就是有一个锦群，这个锦群甚至也是可以是锦的托普群。然后有一个表示，有限维表示，是吧？这个是锦的有限维表示。 啊，这个有限为表示，那么我可以说就是啊存在这个微上内积，那么满足的条件就是这些积和 UV 的范围，当然大家都是清楚了，积是在群里边，UV 是在这个大 V 里边，是吧？实际上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一个锦鲤群的一个有限为表示。它肯定是存在不变内积，这就是 Y 的 unitary trick，这个在研究有限维表示的时候非常有用的，实际上它也就是说锦鲤群的表示实际上都能找到这个不变的内积，那么实际上就是变成了所谓的正交表示了，就是正交表示，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同态，本来群的这个表示应该同态是到GLV 上，是吧？现在它实际上就是说我找到一个内积，实际上就到了 OV，就是到了这个正交群里面去了，这个同态是吧？你找到一个内积，是吧？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些我们需要提一下的，关于这些详细的，只好就是大家自己去查一些书了，是吧？这个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关这个哈尔车度你要证明，大概一节课不一定能讲完，是吧？没有办法，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基本上讲呢就是这样，基本上还是投影啊，因为确实这个像这个东西真要写出来，这个后面我们基本上不证明了，这个要完全写出来就非常的麻烦，是吧？所以我们就是投影，投影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尽量的说的要详细一点，是吧？好，这一节我们讲这个邦达里来说。那么邦达里代数的话，是这样，就是如果学里代数的同学，那当然是很熟悉，但是后一部分就是我们讲实里代数，据我所知，应该，国内一般学里代数的人对这个实里代数不太注意，是吧？不太注意，因为这个一般跟几何啊有关系，或者是跟表示论啊有关系的，才会去学这个。所以后面一部分应该是还是新的，那么至于如果原来不是学理群里代数的人，当然这一部分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是吧？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这个，好像我打印的时候也许用的是以前没校对过的，应该有校对过的这个文件，但是我好像打印的时候打印的错了，是吧？那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会说清楚。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可解与密林里代数，可解与密林里代数，这两类里代数当然很重要，是吧？那么第一个定义我们看看就是，3.1就是什么叫可解的，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说我这个给你一个里代数，这个域可以随便的，这个域可以随便。给你一个里代数，我作为一个里代数的这个子代数的序列，大家看，这个 G1 是吧？也许用笔点好一点，这个 G1 是吧？G1 是就，啊，G1 就是 G 自己，然后从 G2 开始，那么就是GL 加一等于 GL 跟 GL 的扩积，注意这个实际上是指的就是所有的。这两个空间里面的元素去做扩积，然后要线性生成，你得允许它可以速成啊、加法呀、用这些，要不然它可能不一定是个线性空间的，是吧？就是这样去生成，它最后当然就是一个里代数了，是一个里代数了。好，它要求的这个条件，可解的条件就是我能找到一个正整数 M，G 括弧 M 是等于零的，这是可解。这个大家学过里代数都很熟悉，这是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很类似，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里代数，是吧？一般意义上的一个里代数，它也是定义一个序列，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括弧。大家看这个，G 的一次方直接就是没有括弧就是一，然后从二开始，GL 加一是注意是 GLG，这个地方跟前面就是有区别的。L 大于等于一的时候，就是开始这样归纳定义一个序列。那么所谓的这个密林，就是能找到一个 M 呢，让这个 G 没有括弧的这个 M 等于零， 啊，这就是米林，来，这密林里的树。好，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归纳定义的时候是 G L 和 G，是吧？而这个地方是 G L G L，显然这个东西比这个要小，是吧？因为这个地方用的是整个 G 嘛，你从归纳的一路，从第二个开始，G 二开始，你这样定义一路发现就是这个对应的 G L 加一比这个底下没打括弧这个要小一点，啊，它要小，所以这个大的要是等于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里代数是幂零的，那你这个小的肯定等于零，那么就肯定是可解的，所以由幂零可以推出来是可解的，啊，幂零里代数肯定是可解里代数，啊。但是反过来不对，大家都知道一个例子，就是二维的可解里代数，二维的可解里代数它不是幂零的，就是 x y 等于 x，x y 等于 x，这个永远做下去，这个它都不会是。